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天在北京开始新一轮会谈，目的是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谈的任何细节都没有披露。中国谈判人员吴越中心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了高层会谈后，承诺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随同罗斯部长访问北京的有农业部、财政部和贸易官员。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和商务部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次谈判是否会涉及美国有关北京盗取或通过向外国公司施压而获取知识产权的抱怨。川普总统威胁要向总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白宫上个星期再次威胁要对中国总值500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仍将继续，除非平壤采取废除其核计划的具体行动。马蒂斯部长星期天结束对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将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只有在朝鲜证明他采取了可核查不可逆转的非核化行动之后，才能取消对他的制裁。马蒂斯发表讲话是韩国与日本的国防部长都在场的时候，他试图降低人们对美国和朝鲜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期望。马蒂斯说，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我们预计谈判的道路也会崎岖不平。美国和朝鲜的官员继续会谈，为预计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铺平道路。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马蒂斯星期六说，美国驻韩国美军数量的问题将不在川金峰会讨论的议题之内，如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将完全和朝鲜的会谈分开，毫不相关。目前不清楚美朝双方在谈判桌上会给对方什么条件，也不清楚会谈将持续多长时间。川普总统最初要求迅速完成非核化进程，说过去的分阶段方式没有奏效。但是川普总统星期五会见了一位朝鲜高级官员之后，看来在立场上有所后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天访问卢旺达，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外交部长穆西基瓦伯会谈。拉夫罗夫说，他们计划讨论经济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俄罗斯参加非洲联盟的项目。卡加梅总统目前担任非盟主席，任期年底结束。拉夫罗夫访问卢旺达之前，今年3月对非洲5国进行了访问，凸显非洲对日益加深的俄罗斯对非洲日益加深的关注，以及在非洲各地的参与。拉夫罗夫的非洲5国之行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决定取消非洲数国的200亿美元的债务，以帮助非洲消除贫困。法新社报道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新发生了5例往往导致病患死亡的埃博拉病毒疑似病例。法新社星期六报道，刚果卫生当局说，2个埃博拉新病例在瓦盖塔地区，3个在比科罗，这2个地区都在刚果西北部的赤道省。刚果5月8号宣布比罗科地区再次发生埃博拉病毒流行，自那以来发生的大约50个感染病例，其中25个感染者死亡。这是非洲西部2016年结束大规模埃博拉病毒流行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目击者说，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东北部邦特兰半自治地区袭击一个军事基地，至少4名索马里政府军被打死。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告诉大家咱们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电子产品的发展走势。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听听人们都有怎样的固有观念。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学学怎么面对棘手的问题，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人气。
人气，哎，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 Mike Sway， 现在他好火呀。
回头咱们也录一集，说不定也火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aring。Bearing is spelled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意思是关系意义。我们常用 to have bearing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同某事有关系，对某事有影响。
The decision had much bearing on the way the company was run.
这个决定对公司的管理运营有很大影响。
His private life has no bearing on his competence as a manager.
他的私生活同他作为经理的工作能力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婚姻，一项民调发现
60% of Americans say Obama's new position on same-sex marriage will have no bearing on how they vote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60% 的美国人表示，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新立场并不会影响他们在11月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杨林, look at my new bag. Isn't it awesome?
Oh my god! LV? 我的天哪,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包包呢?
Well, my salary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m gonna buy. That's what credit cards were made for, right? 女生嘛,就得自己疼自己。
这也对,可是一个 LV 包包都能顶上我一个月的房租了。Cat,I think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how much you can actually spend on stuff like that.
I will leave that question to future Cat, okay?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to come to grips with.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昨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抱怨他们家的家庭战争。我姐夫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本想让子承父业，可我外甥偏要当个软件工程师，让我姐夫备受打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to grips with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grips, G-R-I-P-S, come to grips with.
Grip 本身是抓、掌握的意思。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就是去面对、着手处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不愿意继承父业，一心要当软件工程师。我姐夫虽然失望，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He has come to grips with my nephew's decision not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9月11号的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们来听听历史学家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这段话意思是说 ,9 月11日,美国飞机遭到恐怖分子的劫持。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人已经开始面对那天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难承受的。
是啊，尤其对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不堪回首。我记得上高中时，养了十几年的猫死了。
I had a hard time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loss of my cat.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 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我的朋友 Amy 最近刚离婚。
She still hasn't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her ex would leave her for a younger woman.
她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前夫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离她而去的现实。美国是个大熔炉，如何面对种族歧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个叫 George 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乔治一直对移民没什么好印象。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一辆卡车撞到了他，把他撞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是一名墨西哥裔的妇女救了他。这件事让乔治开始正视自己的种族歧视心态，不能对不熟悉的人存在任何偏见。
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存在偏见的人往往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会避免去接触那些本来自己就看不上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是正式面对。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at's exactly my point, Kat. 我看你老买这些高级货，你说要是每个月都月光，到时候万一有个急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杨林，冷静冷静点儿。I will be fine. Anyways, you've got this backwards. I just need to find a high-paying job to match my spending habits.There is no way I'm willing to give up the love of my life, LV.
哎呦，那我可真是无语了。算了算了，刚才你提到了冷静，下面咱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别慌。
Donny, 大事不好了。
What happened, Jimmy? You look terrible.
两个小时后我要和女朋友约会，她刚提醒我，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纪念日，还给我准备了礼物。But I totally forgot. 怎么办？她肯定会生气，会骂我，会分手，还会……
Hey, hey, don't have a cow.
啊，你说什么 ？Cow? Cow 不是奶牛吗？
What I meant is, you need to calm down. Don't have a cow, 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不要惊慌。
哦，让别人冷静，别慌，就说 don't have a cow. 哎，还有别的说法吗？我记得有个词儿叫 chill, C-H-I-L-L.
Yes, you can say chill out. It means calm down or don't panic.
啊，要是我今晚跟女朋友坦白讲，我就是忘了咱俩认识一周年这回事儿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肯定会抓狂。然后我就说 ，Honey, chill out.
I think you better say, Honey, I'm really sorry.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啊，我开玩笑呢。
Oh, speaking of the word chill, you can also say take a chill pill.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calm down.
Take a chill pill.Pill, P-I-L-L. Pill 是药丸的意思。所以 take a chill pi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吃个冷静药丸，就是叫别人别激动，别惊慌。
You got i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onight's date?
还能怎么办？抓紧这两个小时，赶紧去买礼物呗。走了。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了让人别慌的三种说法。第一 ,don't have a cow. 第二 ,chill out. 第三 ,take a chill pill.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you really just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It's obvious that with skills like mine,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will be so famou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the luxury goods I want.
你可真不像一般的美国人。There's a stereotype that American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luxury brands. 你说大街上大家不都穿 T-shirt 和牛仔裤吗？
You forget, I'm not everyone. I'm a unique and beautiful flower. Okay, 开个玩笑。我个人可不喜欢这些刻板印象。不过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a look at different stereo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 啊、oh, 我明白了。 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 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 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她是亚裔而嘲弄她。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 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嗯，我觉得上面说的很对。我来美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这种多元化。
Learning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s definitely fun, but sometimes it's challenging not to offend anybody.
那你干嘛还说我买 LV 包包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Okay, I get your point. Actually, everybody has some kind of hobby that they end up pouring cash into.Let's follow up with our friend the tech head in business etiquette and see what he ends up buying.
礼节美语。
Henry 买了最新的超小电脑 Orange Supercom 4，拿来给同事 Sarah 和 Mark 看一看。Sarah 问他
，So did you already own an Orange Supercom 3?
Yeah, I sold it on eBay last week.
I used to rush out and buy the latest gadgets as well, but I discovered that first-generation products often have a lot of bugs in them.
Actually, Mark is right.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bit slow, and it seems like the computer has a little trouble multitasking.
Mark 说他原来也是科技潮人，一出什么新玩意儿
The latest gadgets.
马上就跑去买。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是小玩意儿的意思，通常指科技类产品。不过 Mark 发现很多第一代、第二代产品都有很多
Bugs.
在这里指技术方面的漏洞。Henry 也承认他新买的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也不是样样都好。
Up to snuff.
意思是符合标准，相当于
Up to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times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n't quite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By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the company's engineers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I'm generally pretty content just to stay with the same old system until it becomes obsolete. I still play my old cassette tapes at home.
That's one way to g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Exactly. I use things until they literally fall apart.
I prefer the expression,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Mark 说，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第二代产品时，很多软件中存在的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They haven't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To iron out.
意思是抹平、解决。Sarah 说，他在这方面从不赶时髦。家里的东西都得用到过时。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没坏就不用去修它。Henry 则崇尚另一种境界。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I guess the world needs both kinds of peopl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like Henry help pave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And people like me try to keep the pace of change down to a reasonable speed.
I have to tell you, though, despite all its faults,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s really quite an amazing machine.
Maybe after work I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your new toy.
Sure.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Sarah, care to join us?
That's okay.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and play my cassette tapes. You guys have fun.
Mark 说 Sari 和 Henry 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他问 Henry 下班能不能去摆弄一下他的新玩具。Henry 欣然同意说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我就喜欢显摆我的新玩意儿。
To show off.
是显摆的意思。他还问 Sarah,
Care to join us?
要不要一起来呀 ?Sarah 开玩笑说他还是选择回家去听他的磁带录音机。
See, those guys tend to spend every dollar they have on new gadgets. Compared to them, my enthusiasm for beautiful, elegant bags is nothing.
嘿，就你能找借口。
再说了，这也能为我增添人气啊。Today, for example, I was carrying this brand new style of LV bag. A bunch of people on the street stopped to compliment me on it.I'm practically a local star.
Now, that might be true. 这倒是个增添人气的方法哈。说到这里，咱们赶快去看看人气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人气。
Hey, Wu Qiong, do you want to go to this concert with me?
演唱会，让我看看是哪个歌星开的。Wow, 这个人现在是人气天王，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啦。哎，人气在英文里怎么说？
人气就是受欢迎的程度。So you can use the word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就是人气，这个词就是 popular 的名词形式嘛。
Exactly. I've heard about this singer's rising popularity. That's why I want to go to his concert.
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guest stars, 都有谁
?Well, here's the guest star list. Most of them are popular too, but who's this person on the bottom of the list?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啊、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哦、oh,这个女明星几年前很红，可后来过气了。
No wonder I've never heard about her. She's a has-been. Has-been means someone who is no longer popular.
哦、has 和 been 放在一起。Has-been 就是过气的人，过时的东西。This guest star used to be famous and popular, but now she's just a has-been.
对。
这么说，她可能想借着当嘉宾的机会重新走红了。
That's possible. This concer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her to stage a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就是东山再起，咸鱼翻身的意思吧。If this singer makes a comeback, she will regain her popularity.
Exactl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气叫 popularity. 第二，过气过时的人或物是 a has been. 第三，东山再起是 a comebac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ope my popularity will increase after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I should get some kind of reward for dealing with you all day.
赶快去查查你的微博的粉丝人数涨没涨。
那我这就去。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天在北京开始新一轮会谈，目的是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谈的任何细节都没有披露。中国谈判人员五月中旬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了高层会谈后，承诺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随同罗斯部长访问北京的有农业部、财政部和贸易官员。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和商务部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次谈判是否会涉及美国有关北京盗取或通过向外国公司施压而获取知识产权的抱怨。川普总统威胁要向总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白宫上个星期再次威胁要对中国总值500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仍将继续，除非平壤采取废除其核计划的具体行动。马蒂斯部长星期天结束对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将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只有在朝鲜证明他采取了可核查、不可逆转的非核化行动之后，才能取消对他的制裁。马蒂斯发表讲话时，韩国和日本的国防部长在场，他试图降低人们对美国和朝鲜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期望。马蒂斯说，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我们预计谈判的道路也将会崎岖不平。美国和朝鲜的官员继续会谈，为预计即将举行的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铺平道路。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马蒂斯星期六说，美国驻韩国美军数量的问题将不在川金会讨论的议题之内，如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将完全和朝鲜的会谈分开，毫不相关。目前还不清楚美朝双方在谈判桌上将给对方什么条件，也不清楚会谈将持续多长时间。川普总统最初要求迅速完成非核化进程，说过去的分阶段方式没有奏效。但是川普星期五会见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之后，看来在立场上有所后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天访问卢旺达，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外交部长穆瓦基亚伯会面。拉夫罗夫说，他们计划讨论经济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俄罗斯参与非洲联盟的项目。卡加梅总统目前担任非盟主席，任期年底结束。拉夫罗夫访问卢旺达之前，今年3月对非洲5国进行了访问，凸显俄罗斯对非洲日益加深的关注以及在非洲各地的参与。拉夫罗夫的非洲5国之行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决定取消非洲数国的200亿美元的债务，以帮助非洲消除贫困。法新社报道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新发生了5例往往导致病患死亡的埃博拉病毒疑似病例。刚果5月8号宣布比科罗地区再次发生埃博拉病毒流行，自那以来发生了大约50个感染病例，其中25个感染者死亡。这是非洲西部2016年结束大规模埃博拉病毒流行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问题。上次有28600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目击者星期六说，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东北部的邦特兰半自治地区袭击一个军事基地，至少4名索马里政府军被打死，10多人受伤。青年党武装星期五半夜启动了袭击。消息来源说，驻扎在邦特兰的政府军被迫撤退，但是后来又从青年党武装手中夺回了基地。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动身前往华盛顿访问，准备与美国国务卿会晤。这次访问试图解决一些造成两个北约盟国关系紧张的议题。 首要议题是华盛顿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 YGP 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斗，但是土耳其称 YPG 为恐怖分子，指责该组织与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库尔德反政府组织有关联。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月中共官场传出了多名官员自杀，从北京市政府高干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另外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也都传出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共政坛似乎陷入了一场五月魔咒。事实上，官员自杀早已成为中共官场上一个严重问题，而且越演越烈。中共官员接连自杀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官方所称的抑郁症？是涉及贪腐畏罪自杀？还是因为酷刑逼供而被自杀？在赵乐际接掌中共中纪委之后，中共官员的自杀潮似乎更显激烈，为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陈博士好。
那我们知道五月份其实还没有过去，但是到现在为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传出了有至少六位中共的官员自杀。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荧幕上，我们的导播会放上这样的一个名单呢。那这名单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包括了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包括了重要银行的党委书记。我想先请教陈奎德博士的就是，中共的官员自杀问题其实时有所闻，不过在这个月份里面，一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起，而且有多起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发生的，这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呢？
当然，显然是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的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和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心态、政治生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不同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这三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它有一个基本的机制，就是说由于它的体制，中共这个体制权钱交易的原因，所以几乎是无官不贪，贪腐成了整个的中共政权机器的润滑剂，它没有这个东西就几乎是不能运作，在它这个体制下的话。所以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他需要通过反贪来集中权力、巩固权力、清除异己，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凶狠的反贪作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使得在这个时期的反贪比以往都更加的残酷，和更这个政治生态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特殊的官场生态。但是前一段时间，自从十九大王岐山下去以后，虽然最高层次的政治清洗似乎看起来没有过去这么激烈了，因为他过去主要是进行最上层的政治斗争而进行反贪，但是中下层的仍然必须要进行，因为他是要事关习王的那个政治的连续性和为他的前五年的政治进行背书，以便说明他过去是正确的，有个政策的延续性和合法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残酷的，任何人都在官场上，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局面，这在任何国家都不能看不到的，
是
所谓的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
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啊，从这个我们刚刚名单上面看到的这几位在五月份自杀身亡，那么其中只有一位是导致残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看啊，其中那么在天津的农商银行的党委书记殷金宝，他是割腕自杀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自杀情况越来越频繁，而且手段越来的越暴烈与极端，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国到目前看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贪腐罪名，他的判决其实不至于死，为什么让这些中共官员选择以死，这么执着于一死呢？您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而且呢，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因素。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个人把它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呢，属于畏罪自杀，那么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了，而且不愿意成为阶下囚，选择一死一了百了。那么这类人呢，当局一般都会低调处理。那么第二类呢，我把它称为唯利自杀，就唯利是图的那个唯利，唯利自杀。这类人呢，属于主动牺牲，自杀我一个，幸福一家人，或者为了保护上司，当然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这类人呢，当局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处理，给他一个风光的后事儿，一般当局给他指定为抑郁症等等。那么第三类呢，我给他称为为名自杀，就是捍卫自己的名誉愤而自杀。这个呢，是对当局选择性执法或者政治清洗的一种反抗。对于这一类人，当局一般都会非常的愤怒，例如张扬上将死后遭到当局的鞭尸，极力污名化。可是直到今天，当局也没有公布张扬的什么罪证，而是通过一些媒体发表了一些荒唐甚至荒诞不羁的一些证据。当然了，我并不是特别相信张扬上将会多么的清白，但是他绝对不会比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更肮脏。好的。
好的，那么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可能有这几种不同的原因啊。在其中，小明先生所提到的唯利自杀，就是选择主动牺牲，然后能够保住他的上司或者其他的这个利益集团里面的其他分子。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那么确实也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些官员他如果自杀身亡的话，对他的相关调查或者对这一连串的这个利益团体的调查可能就此叫停，那么他所贪得的款项可能留给他的家人能够继续的享用，而与他其同时涉及这些贪腐的他的上司也好，他的下属也好，这些相关的人员都可以因此逃过一劫。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的一个漏洞，但也有人说其实中国的司法系统并不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的看法，陈博士？
我想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会谈到如何改变这个情况。我想目前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情况是非常难的，恐怕是有个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彻底改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要有律师制度。现在中国的律师本身生存就非常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有一句社会上一句流传的话说，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为什么自杀？这句话是某种意义上是点出了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生态的这种残酷和可怕。它反映出中国人，如果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他如果失去了权力，那么成为敌人，他所受到的那个待遇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双规，这个非法制状况下，他没有任何人权，可以被任意的侮辱、拷打、生不如死。所以刚才小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一死百了这个情况有几点好处，例如刚才你也谈到消除罪证、保护同案犯，这个看起来是对这个司法系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保护同案犯。另外第二点就是保护家属，第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者被人栽赃。一死百了，就中国传统有一个人死人为大，人死为大，就人死了有些事情就一下子就不追究了。但是如果是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治，然后使他知道他如果是犯了罪，他还是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律师的辩护，然后该什么罪的罚就是什么罪，而不至于他想象不到的那种非常残酷黑暗的人身侮辱人，这样的话我想这样的局面会逐渐的减缓或者消失掉的。但是中国的现在的律师制度，中国的独立司法制度目前看来是非常难有作为的。所以说过去官员有一个说法叫做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是可以想见他们的基本心态。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可能因素之外，其实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中国评论人认为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双规期间遭遇的酷刑，刚刚陈奎德博士也提到了。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又存在多少呢？
应该说 目前的反腐运动，它的政治清洗的因素越来越重了，它实际上已经不是反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自杀的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种被自杀呢，有的是谋杀，比方说有些人已经提前知道了或者预感到了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把在当局进行调查之前把有关的人当事人杀掉，杀人灭口。那么有的是被纪委或者监察机关扣押之后刑讯逼供，那这种情况可以说100%都是被自杀。
是，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中共官员自杀背后的原因，它又象征了中共官场的一些什么问题和现象。那么未来在通过司法程序上是否有可能防堵类似的案件持续的发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同样的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是来自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是那个秘密组织那个反腐会的成员，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啊能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是非常的那个恶毒的。再一次呢，我那个什么，希望广大的那个听众们能够觉醒，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民主的查制中去。再有呢，我在这里向那个什么邓志芳和邓普芳兄弟，还有是今天听众的所有人告诫一下，我们正在希望与你们和解，希望600万元各位和解，希望你们能够迅速的与我联系，现在我已经派了律师与你们联系。
好，金先生，那您对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问题要提出吗？
再见。
金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金先生已经断线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请说。
你像刚才说的那几位人呢，那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根本他就是一死，想把那个钱保住，那伙人死不足惜，大快人心，死的越多越好。谢谢啊。
谢谢您，河北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倒不觉得就是这个贪污腐败，就是这个自杀的现象，就说明中共有多么，我认为就是80年代之后的中共其实已经脱胎，并没有说像之前的第一位听众评论那么恶的，但是说中国这个行政跟司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暗箱操作，确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中国这个基层的行政团队确实他就是想方设法，无论这个人犯罪与否吧，他就想方设法的勒索然后威胁，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中国确实需要改善去。然后就是西方人给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有这样的压力才会变得更好。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现在同时也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呢，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我们稍后再请我们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估计是被自杀的多吧，有可能是死了一个保住一窝的贪官。另外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解放之后，中共逼得无数企业家跳楼自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冷血的戏称这些企业家是空降部队，今天无数的中共官员因为中共内部的大清洗而组团跳楼，这一切印证了一句老话，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其实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现在中共把用于监控民众的手段扩大到了用于监控官员，而民众其实更容易习惯，于是不习惯被监控的官员玻璃心碎了一地，情绪崩溃，终于自食其果，这也是正常的。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大陆官员在贪腐调查下的自杀潮，证明习近平反贪腐的政策正在持续进行，而且逐渐向基层干部来延伸，这也证明了从严治党并非口号，对挽回民心是有帮助的。 但以双规双开方式处理党员干部，这是两套手法，一国两制，在法律的公平性上有极大的缺失，而且黑箱作业难以让人信服。我想针对这个傅政辉网友的这个提问，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他认为这证明了这个中共从严治党并不是一个口号，是确实在落实的。但是他也谈到了这个双规双开的方式是两套手法，存在一些极大的缺失。您的看法，稍后我们再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回应。
从严治党，我想习近平他是想从严治党，但是他这个从严治党的目标是把权力更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中，集中在他的或者是说他亲信的很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个，我不管你一个党你是怎么样的治法，治得好不好，关键是在于你现在这个对中国人是不是有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在法律体系上。你如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你不管你讲从严从宽，这个都是不得要领的。必须要有法治，必须要有独立的互相制约的体系，必须要有律师制度，这是世界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独立的律师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你从严治党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权力集团获得好处，而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公平的，而且你也不让有其他的任何的机构可以有对等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你，那么这个东西难免就会发生极大的冤案、错案，甚至是非常残酷的事件。我想这个东西不在乎你从严还是从宽的问题，这个不得要领的事情。
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是否真的证明了当今的中共政权是在从严治党呢？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最大问题，它是选择性执法。那么民间有一个说法，说处以上干部都枪毙了有冤枉的，割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有问题，只不过他这种选择性执法根本就起不到这种所谓的从严的意义。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就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他这种状态呢，在心理调节上可以说是没有那种一般正常人这种心理调节，他每天生活在都是金钱上这种生活，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人得了一种抑郁症，都是各种方面的压力，钱财的压力，所说的现在社会对打击社会腐败，这种腐败来讲，太有疗效了。咱就说，看其实是腐败分子一些社会犯罪，政府对他们绝对是没有手软。但是有些社会犯罪的老大呢，有些在社会公共场合讲，他被人利用了，他被谁利用？他敢说吗？是不是？有些问题，有些事情，在地方出现的社会犯罪。这保卫就医根本都不够一些在监狱保卫就医的条件，你又怎么解释呢？
好，谢谢您。
问题有些事情。好，
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小明最近你好，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这个非常同意。
谢谢。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小明之心先生的所有观点，但是我想说的一下，就是在这种独裁的统治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在这些在位的官员呢，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下，对不对？贫困的人口被驱赶，中产进了红黄蓝，高层在自杀，所以顶端的金字塔的人员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的。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政变因素等等吧，所以我们全体的中国人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结束这种专制的统治。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才是安全的。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北京的罗先生，谢谢您。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甘肃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们好。刚才那个我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也是简单分析一下，
那么现在的这个统治啊，中国统治阶层啊，他们现在是疯狂的阶段了。但是我有一句话叫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啊，因为至少他们在灭亡写的前夕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都要有现在都在最后的忍耐。同时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中国啊，中国共产党啊，这个习伪政权垮台之后，我们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后面的路那个这个呢，这点是还有一点是呢，就是怎么那个就怎么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将来啊，我们是不是要像纽约，像二战之后的纽伦堡法的一个东京法的一个呢，审判这些恶党徒恶棍，清算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交代，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个慰藉。这点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讨论，好不好？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甘肃的蒋先生。我想接下来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刚刚的北京罗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官员的自杀案件，其实我们不能只从官员的角度或者官场的角度来思考，要看的是整个中国他所陷入的一种困境。您怎么样看待他的这种看法？那么另外刚刚甘肃的蒋先生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审判这些恶棍的罪行，那么这些官员现在的自杀问题在民众的眼里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审判。因为我们稍后也会谈到了，在这个官员自杀的案件不断的传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民有一些比较调侃或者讽刺这样的一种反应，稍后我们也会谈谈它可能的原因。但是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化，不仅财富上出现两极分化，在社会地位上，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两极的利益是严重对立的。所以上层社会的利益，他们是建立在压迫和盘剥底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员作为这个腐败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死亡往往是政治因素，而不是什么身体因素，也就所谓的抑郁症之类的，当然更不是因为普通百姓的因素，而类似经济贫困这样因素自杀。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确实很难得到民众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百姓太冷血，而是因为他们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百姓们就是说对他们抱以同情。那么中国，从中国现实来讲，中共的官员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群体中评价最低的群体，当然也是他们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尤其是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检法机关，他们是犯罪率更高的群体。但是我要需要特别说出一点来，就是说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们的自杀率实际上是最低的，是很低的，因为被处分的官员只占官员很小一个比例，很小一个部分，而自杀的又只占被处分官员的中的很小一个比例。那么我看过一个资料，大概在2012年的前后，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那么这些年社会环境更加严酷，自杀率应该会提高，但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直线下降，所以这个数字未必能够说明真实情况。当今的中国，从大学生自杀，甚至中学生、小学生自杀，那么到更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像农村的妇女的自杀率，特别是比较困境的农村的老人自杀率，统计出来可能会震惊世界。所以相对而言，在数量庞大的中共官员群体当中，厚颜无耻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自杀确实是微不足道。但是呢，他们的死更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而普通百姓的死根本就不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甚至不允许舆论去关注。但是我们需要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官员的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官员的自杀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层，他们都到了自杀的地步，则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或者说底层百姓会更艰难。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那么可以充分反映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或者政治环境或者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这个话题，关注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